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昨天我们庆祝天主之母节，今天教会定为主显节，因为主耶稣将自己显示给普世万民。弥撒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我们都知道耶稣出生在2000年前中东以色列地区的白冷城，他出生的时候，天使通知当时在荒野里牧羊的小牧童们，让他们赶紧来朝拜救世主。对全世界的人来说，也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天主借着一颗明亮星星的指引，召叫了3位远从东方来的天文学者，同时他们也代表全体人类，不辞辛苦劳累，大老远的赶来，向刚刚诞生的小耶稣献上崇高的敬意跟礼物，就是说明了耶稣来到人间，不单只是为了他的犹太同胞，也为了所有的人类。耶稣基督的光明照耀了全世界，他的来临使黑暗的世界又能见到希望跟光明，获得拯救。让我们在弥撒中一起感谢天主对我们的无数恩典。天主，你今天借着一心的引导，使你唯一的圣子显示给天下万民。我们现在因着信德的光照认识了你，求你也不断地指引我们，将来能够到达天乡，瞻仰你的圣容。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以赛亚先知书，先知勉励这些受苦受难的犹太人，要继续保持对天主救恩的信心，因为将来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奔向耶路撒冷，而且有的人要把自己最珍贵的财宝、牲畜都带来，为的是宣扬天主的光荣。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耶路撒冷啊，起来发放光明吧，因为你的光明夜已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射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大地，阴云遮蔽万民，但是上主要照亮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万民将屈服你的光芒，众王将奔向你升起的光辉。你举目向周围观看，人们都已经集合向你而来。你的儿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也要像婴儿给背着回来。那时你看到这一切，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会兴奋跳动，因为金银从海的那边滚滚而来，万国的财富都流入你的手中，成群结队的骆驼、米德羊和厄法的毒蜂驼齐集在你的境内，他们从舍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天主启示的圣保禄宗徒，天国的福音是为所有的人，因此不应该看轻外教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天主恩宠的继承人。所有的外邦人都是天父的子女，他们奇妙地分享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救恩。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至厄弗所人书》。弟兄们，你们一定知道，为了你们的好处，天主的恩宠所托付给我的职务，他启示我，使我知道他的奥秘。以往，天主没有把这奥秘向任何人显示过，现在他借着圣神向他的圣宗徒和先知启示了。这奥秘的内容是这样，借着福音，外邦人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继承人，同为一体，同为恩许的分享人。
在今天的福音中，来自东方的三位博学显赫的人士来朝拜耶稣圣婴，这三位有分量的人以谦卑和诚恳的态度答复了天主的召唤，和黑洛德国王阴狠毒辣满怀奸作成了对比。因此我们看出要用什么方式跟心情来迎接带来光明的救世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黑洛德做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询问说，才诞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出现，特地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这话，就心感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居民也跟着一起不安。他就召集了所有的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问他们，墨西亚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省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过，你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各市镇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要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地里召见这几位贤士，仔细询问他们，那颗星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用心寻找那婴儿吧，找到了就报告给我，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国王的吩咐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又出现了，在他们前面引路，直到婴儿所在的地方上面才停下来。他们看见那颗星，实在喜出望外，走进屋子，看见了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在地朝拜了他，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没药等礼物奉献给他。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可再回到黑洛德那里，就从另一条路返回了家乡。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主显节，在一次台风侵袭过后，天下了大雨，山洪加着泥沙呢倒泻下来，形成一股土石流，把田地跟河岸都淹没了。这个时候啊，在河川旁边呢停了几部堆高机跟挖土机，在土石流的浩劫之后，它堆满了泥沙的这个机器变成一个怪物一样。好不容易雨过天晴，那么在阳光底下有一群工人对着这无法清理的机器在那里发愁，他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他们只有用埋怨的声音呢来发泄心中的那种无奈。这个时候老板就很悠闲，他站在河岸上面看着天空的白云，台风过以后的天空显得特别的蓝，特别的亮。那么工人就问老板说，这机器上的烂泥怎么办呢？老板呢望着天空回答他说，哪有什么烂泥，你看天多么蓝，阳光多么灿烂。这答非所问让工人满脸的错愕。这个时候老板才笑着说，别急，凡事要向光明看，不要专注黑暗的无奈。经过阳光一晒，那里会不见的，会变成泥沙，再用扫把一扫，这不是很好处理了吗？的确，生活就应该向着光，不要面朝着黑暗。那么今天主显节，我们就以基督的光来分享我们信仰上的生活。以赛亚先知曾经这样预言过，耶路撒冷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的身上。看，黑暗笼罩着大地，阴云遮盖着万民，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将彰显在你的身上，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身体的光辉。这一段先知的预言当耶稣诞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白冷城的时候应验了。上主的荣光已经照射在耶路撒冷，天主更借着一星的光召叫了贤士们来到耶路撒冷。贤士们来的时候就问，新生的犹太人的君王在哪里呀？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地来朝拜他。他们是借着星光找到基督。主显节就是新生的婴儿救主耶稣基督显现给外邦人的日子，过去称这个日子呢叫做伤亡来朝，现在改称他们为贤士，因为他们是智者，由他们追寻耶稣的旅程经历上跟呈现的理由上来判断，可以知道说他们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并且呢通达天文地理的贤能的人。天主用一颗特别发亮的星星做他们引导的对象，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星的奥秘，以外邦人的身份来参拜救主耶稣。因为在东方很早就有这个星象学的研究，就像在我们中国也一样的，我们更把很多星星的人格化，给他一个生命的故事， 就像牛郎织女每年一度的相会了，七仙女下凡的人间跟天上的姻缘，这都平添很多人向往天上星星的探索。在《三国演义》里面呢，诸葛亮在五丈原病危的时候，他那颗星星摇摇欲坠，司马懿一看就知道说，哎，诸葛亮已经生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规划出一个战略，怎么样的去攻击。我们民间甚至有地上有一个人天上有一颗星的那种说法。那么天上突然显出一个特别大的星星，就证明有一个伟大的人物要降生了，这是合理的推想。那么贤士们发现这个星星，他们立刻会想到什么？想到以色列先知的预言，当新生的犹太王墨西亚诞生的时候，在天空将有异星出现。就在这个时候，天主在他们内心激起的对墨西亚的信心跟勇气，他们就决定动身去随着那个闪亮的星星去采拜救世主。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一趟很冒险的旅程，因为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这路有多远，要走多少时间，这全然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怀着信心就这样的上路了。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在半路上却不约而同的相遇，就结伴的一起走。奇妙的是，当他们走到耶路撒冷附近的时候，那颗引导他们的异星又突然不见了，难道是到了吗？于是就开始去探问，最后呢就进城去向赫洛德王去询问，结果得到他的指示，就又向白等城走去了。这个时候星星又再度的出现，引导他们到白等城的一个郊外，在一个马槽边，他们朝拜了裹着襁褓的圣婴耶稣基督，并且呢为这个救世主献上他们所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黄金、乳香、木药。这些礼品虽然是属于物质的性质，却含有重大的宗教的意义。黄金代表完全承认他是天主子降生成人的救世主，是普世的君王。乳香象征祈祷，借着他可以跟天主建立宠爱的关系。木药象征刻苦，是要克制欲望，免陷于罪恶，并且激发向善的精神来善度信仰的生活。贤士们献礼完了以后，就得到天使的启示，就绕道回去，没有去告诉黑洛德做他们朝拜圣婴的事情。好，贤士们的朝圣让耶稣显现在众人的面前，因此我们称这一天叫做主显节。在读经二圣保禄中途说，天主启示我，使我知道他的奥秘。这个奥秘的内容是这样的，借着福音，外邦人在基督耶稣内跟犹太人同为继承人，同为一体，同为恩许的分享人。这意义就含着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救主，也要成为外邦人的救主。那么要怎样传递他降生的消息给外邦人知道呢？只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一抬头就能看到的这种讯号，那是天上的星星，有一颗特别明亮的闪烁的星星，天主用它来召叫东方人的外邦贤士来朝拜耶稣基督，就因为向世人表明救主耶稣降生的重大事迹，主显节的意义已经完成了。耶稣降生的事迹经过这三位贤士传到世界各地，我们今天庆祝主显节，我们也相信上主会显现给我们，但他如何显现呢？上主的心光在哪里？我们今天主显节的意义又在哪里？也许我们要问，但答案是有上主的心心能在，他在我们的身外，也在我们的内心。什么是身外的心心呢？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星光，因为它里面有圣天主的圣言。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圣言的传播， 我们就看到天主的心光。当我们注到注视世界各种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天主的心光仍然在世界变化里面告诉我们。因为在黄二会议的时候不断讲述这个时代的征兆，每当我们看到世界变化跟我们在周遭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三主的信心就在那里，上主借着世界的变化告诉我们天主的存在。就如同一个叫做圣若望包斯高，他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他看到不少的街童在这个街道闲荡，没有人教导他，他为了这件事情呢，他就祈祷，祈祷中间他得到了一个感召，就说你去为我最小兄弟姐妹所做的就是为我所做的。为了这句话，他就开始创办一个叫做庆礼院，专门在主日照顾这些青少年活动的场所，所以让这些青少年呢不至于在街上闲荡，有一个给他们安排很好的场所让他们活动。所以这世界上是上主的心，上主在外面向我们说话，透过圣经、教会以及整个世界的变化，他跟我们说话。但是更重要的，上主的心也在我们内心。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上主跟我们谈话；当我们进入良心的深处的时候，天主在那儿。因为教会里面这么一句告诉我们的话，在人的内心深处，在良心的隐秘的角落中间有天主，在那里我们跟天主相遇。好，那么有信心的人自己会变成信心，因为上主的荣耀照耀在你的身上，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当我们找到这星光以后，我们也会变成为星光，成为星光的工具。我们可以肯定，因为前世们朝拜了圣婴以后，必定会传扬这位救主，我们自然也会宣传这位救世主，而且呢会让基督的光发现光中间呢散布出基督的爱。有位牧师每逢星期天的时候，他教友们呢都会在他的衣服上别上一朵玫瑰花。有一天这个主日礼拜结束的时候，有一位不到十岁的小男孩呀，就对他说，先生啊，你会不会把这朵花丢掉呢？如果会，可以不可以给我？牧师就笑着说，可以。那么但是他又问他说，你要这朵花做什么用呢？那小孩子啊，想了一会儿就告诉他说，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因为去年我的爸爸跟妈妈离婚了，我本来呢跟妈妈住，但是他又再结婚，结果呢我就跟我爸爸住，但是过了一阵子啊，爸爸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就把我送去跟让我跟我的祖母住。我祖母对我太好了，她煮饭给我吃，又照顾我，所以我要把这朵花送给她，谢谢他来爱我。这牧师听了这段话好感动，就说了，孩子，这是我听过最好的事，但我不能把这朵花给你，因为这不够。如果你走到讲道台的前面，你会看到一大束的花，就把那花送给你的祖母吧，因为那样才配得上她。孩子拿了这一束花以后，临走的时候回过头来说，好办了一天了，我只要求一朵花却得到一大束。那位牧师听了这话，他说，我好感动，这句话我会永远的珍惜。基督徒就应该是光，应该的是在黑暗里面发亮的光，光是基督徒的特质。所以当我们接受到基督的光以后，我们也会变成星星，我们的内心那颗心也会发光，会彰显出基督爱的光。所以我们一起来求上主照亮我们，让我们呢 也能够成为他的光去照亮别人。记住，今天的主显节，我们仍然会看到天主的光，他的光会照亮我们内心，让我们内心发光，让我们去传播天主的爱，天主的光。我们也是为天主做见证的人，为基督降世传播他福音的最好的见证。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谈到了耶稣是世界的光明，是全人类的救主，所有的人都分享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救恩效果。因此教会借着主显节提醒我们，要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信仰见证分享给周遭的人，让他们因着我们而认识天主的救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就是那颗星星，要将所有的人领到耶稣面前，朝拜这位救世主。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